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主内同工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礼拜四进行的栏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提供的使命门徒，主题是英国华人教会的挑战与机会。芳华对这个题目相当的感兴趣，因为芳华对英国有一份特殊的情感，曾经在那里生活了几年。因为在那里有教会的生活，才不会让身处在异乡的芳华感觉孤单寂寞。所以无论您在哪里，要找到属神子民的教会，在那里有相通的属灵语言、价值观、生活信念、属神的家。好的，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英国曾经是一个宣教大国，早期派出了大量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包括华人的世界，像是戴德生、剑桥、七界等。英国的华人教会也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今天我们邀请到英国 COCM， 就是基督教华侨布道会的总干事余子峰牧师，来和我们介绍英国的华人教会，以及近年好几波移民潮的冲击下，英国的华人教会正在面对哪些挑战，又有哪一些的契机，以及这些挑战和契机对全球华人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吕牧师你好。
董牧师你好。
我其实第一次跟吕牧师见面的时候，在网络上我就听到牧师你的生命历程齁。那是快一年前的事情，但是我印象中就是你的过去人生的经历非常的精彩丰富，而且待过许多不同的地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可不可以请吕牧师，你可以跟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你是谁，你过去的生命的历程跟服事的旅程。
好的好的，是。那我确实是待过好多不同的地方。我叫吕子峰啊，这个双口吕，儿子的子，山峰的峰。那这个名字是其实是我爷爷帮我起的名字啊。那我自己出生，我的祖籍啊是中国的福建厦门啊。我想可能有些人比较熟悉厦门那个地方。厦门一个小岛叫做鼓浪屿啊。
鼓浪屿。
鼓浪屿呢
很漂亮。
那父母以前那一代都是在那里。那我在，但是我自己呢就是在这个中国的西安出生长大。
OK，
那所以我是说我是西安出生长大的福建人，福建人。那后来呢，我青年的时候就去了香港，那我们全家到香港。
Okay.
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我们就开始去到香港。以后因为我爷爷在香港，我们就因为这个关系，我们就去到香港。在香港的时候呢，我在香港读中学，那在香港呢，我就说我是在香港生活的。这个内地人啊，在香港要学广东话了啊。那后来呢我们又全家就又往这个美国去了啊，所以我就在美国读大学。
OK，
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呢，我说我是在美国读书的香港人。那后来呢我在美国就是寻求美国梦，在那里生活读书谈恋爱结婚生小孩工作。那一直在那20几年，直到2007年，我们就回应神的呼召，来到英国，在英国来宣教。所以我现在在英国呢，COCM 这里宣教已经15年了。那我就跟大家说，我是在英国宣教的 美国人。将来到哪里，以后可能是我不知道我到哪里去，我是天国的人。
是在神学有一个词叫 diaspora， 暂居者。牧师是不折不扣的，从小就是当散居者一直从不论是在父母亲是厦门鼓浪屿人，在西安出生后来到香港读书，又到美国读书，然后最后到英国我想牧师对于这个散居者的身份应该是感同身受很能够体会故中的滋味也可不可以请牧师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COCM 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COCM 呢是一个华人差会，那我据我了解哈，可能是海外最早的一个华人差会，因为是1950年就开始了。
嗯，
那1950年开始的时候呢，就在英国开始鼓励传福音给华人移民，然后呢就建立教会那在英国和欧洲，我们的这个地方呢。就传扬福音给华人，所以 COCM 基本上是一个海外差会，华人差会，在英国和欧洲传福音给华人培养培训门徒，然后鼓励他们再去差传那建立教会所以现在有差不多有70今年应该72年了，72年、
okay.
我想大概是最早的一个差会也不一定哈。
是、yeah.所以牧师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从美国来到英国加入 COCM 的侍奉
这也是很特别哦。因为我其实我在美国很久。那说实在的我并不太了解英国和欧洲的宣教的需要。那我非常早的时候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我以前是做这个园林建筑景观建筑的。所以呢那时候就有机会来欧洲这个大学 exchange 所以那时候就去意大利那我记得当时这是80年代中期了当时我觉得这个欧洲并没有很多华人说实在的零零散散有些餐厅很少华人所以我没想到在欧洲这个宣教华人宣教的需要那但是直到03年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在美国大学里头教书有这个 COCM 的同工就介绍说你来英国看看跟我看看当时我夏天可以放假嘛所以他说夏天你跟我看看我就跟他我说为什么要去英国呢他说英国有很多人很像你哦我说怎么叫做像我他说你是从中国出生长大的我说是那你现在在美国读书工作一段时间是他说其实在英国现在很多小留学生哦像你以前一样哦我说是吗我好像不知道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就跟着他夏天来到英国那时候就 COCM 就带我去不同的地方短宣探访教会神真的就是开我的属灵的眼界就看见其实03年的时候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来到英国和欧洲同时呢也看见在英国很多的欧洲很多的这些小规模的教会华人教会在建立在成长那所以神就开我的属灵眼界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祷告是不是有机会来欧洲那长话短说又等了4年的时间神一步一步的来呼召预备我们就07年就全家从美国来到英国加入 COCM 做宣教士
一般的确就像牧师讲的很多人想到宣教的时候可能想到的是南亚中东南亚非洲但是很少想到英国欧洲是一个宣教的工厂我不知道牧师当你一开始你也有这样的想法到后来你是看到了什么样的情况看到说其实在这里也是有宣教的需要跟宣教的机会
对对其实这个旅程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挺长的那我一直都对这个宣教有兴趣参加过很多的这个宣教的这个预备的这个讲座之类的东西但是一直没有这个胆量走出去那直到我来到英国和欧洲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想象的欧洲不是我见到的欧洲那第一就是神开我眼界就是看见这个华人群体那以前我们在北美当然有很多的移民过来了那我来到欧洲以后发现其实那个时候有好多的中国内地的留学生来到英国和欧洲那个时候他们的心是非常的软 那我在北美的这个大学里头教书，也做了一些很多的学生工作哈。那是一波一波的，一个 wave 一个 wave 的来。那你就发现神有时候啊，把这人的心预备好了，他 ready。那有时候的土挺硬的，好，但是我那个时候来英国的时候，就发现哇，这个土很松啊，很软的、啊，因为神已经预备好这些留学生来到这里，所以这个就是我看见说哇，这里是一个好的宣教的机会。当然，学生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些移民呢、移民、那很多移民呢在这发现他们都很辛苦在打工啊哈，有很多餐饮业的人士，那有的一些这个他们在这里建立的一些小的教会，但是很多时候呢这里缺乏牧者啊。那欧洲的华人群体里头本身不是像北美那么大，但是呢它也有不少的小的团体，但是这个小团体它的牧者需要很大。我当时在北美是在一个小的华人教会里头就代职服侍，所以我非常体会那种小教会没有牧者的感受，所以我看见这个需要呢，我就说哎呀有需要。那这是两个神开我看见这个华人传福音的宣教的可能性在欧洲。但是呢其实神让我在欧洲旅行的过程当中呢看见更远的一个图画。就是呢其实我们现在看的欧洲不是200年前甚至100年前的欧洲。我们说这个欧洲是宣教士派出来的地方，对不对？其实也是啊，我们家其实信主啊归功于早期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来到闽南一带传福音给我的的曾祖父，他们就把福音从我们家族这样传下来哈。
是，
那我当然是对欧洲、对英国有很多的这个感情。
是，
那来到这里以后，我就发现，哎呀，真的是很多的教堂、很多地方不像以前想的，很多的这个教会很兴旺，当然也有很好的教会，但是其实欧洲人本身需要福音。所以神就这样子的一步步的带领我。
胸怀千万里，
福音何尝在我心，
心事细如丝，
栽培牧养神羊群。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有一年我去伦敦教书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好在读潘霍华的传记，然后就读到说德国神学家潘霍华有一段时间他曾经在伦敦牧过会，然后我就去找他牧会的教堂是什么，一找就发现离我住的地方走路15分钟。所以我在教书的那段当中，有一天下午我就跟接待我的这个同工说，我们能不能走路去看一个教堂，然后我们就走路去了。去到那边的时候那个教堂基本上已经没有在营运了，它变成是一个幼稚园。好，但是门口还写的潘霍华什么纪念教堂之类的。然后我就走进去，然后就试着跟里面的老师问说，诶，这栋这个教会以前是潘霍华牧养过的地方那现在还有留下什么东西没有？结果里面的老师一脸茫然，没有听过潘霍华是谁。好，所以我那时候真的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真的很多时候就像牧师刚才讲的，我们读了很多宣教士的传记，可能大量都是从英国来的。可是今天当我们再到英国的时候，当然还是有一些这个 thriving church 一些教会还是做得不错，像 Alpha 生命启发课程
的
还是有些教会真的做得不错。可是整体来讲的那个属灵的氛围跟教会跟基督徒的这个比例可能名义上的基督徒比例是高的，可是实质上大家有参与教会 active 或者是真的是把信仰当一回事的基督徒的比例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
Yeah, 其实像你讲的这个情况在不止在伦敦，在很多地方都是都是有的。就是有的教会呢他已经人就是老年化了，而且很多的人流失。所以这教会很大的 building 怎么办呢？有的就把它改装成为一个 mall, 是一个 shopping center,
okay,
有的甚至成为一个 cafe, 当然我们必须说在英国和欧洲有非常好的基督徒非常好的教会但是呢总的来说确实是一个宣教工厂。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英国的华人教会，我们可能很多人的印象是很模糊的，我们大概都是用自己所身在的华人教会 来理解别的地方的华人教会长什么样子。就好像我在台湾出生长大，可能我一开始对全球华人教会的想象大概就是台湾我看到的教会的不同的版本，后来到了美国才发现，哦，其实华人教会是很不一样的。我又后来又去到英国教书的时候，也去拜访当地的华人教会，也发现其实英国的华人教会虽然跟美国的华人教会一样都是在讲英语的世界，又很不一样。可不可以请牧师很简单的跟我们回顾一下英国华人教会的过去跟现在，好不好？
是是是，刚才讲到哈 ，COCM 啊，1950年开始作为这个一个差会，在英国开始传福音给华人。那在英国的或者是整个欧洲吧，这个华人教会的第一间应该是在1951年，啊，就是 COCM 的创办人王佑德牧师，他当时呢，其实就是他一个人啊，带着不同的人到不同地方探访，然后建立鼓励人聚会。那第一个教会建立就是在伦敦。叫做伦敦中华基督教会 Chinese Church in London CCIL，
就是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那一间吗？
在 Chinatown， 在 Soho，
在 Chinatown， OK，
Soho，
在 Soho。
然后呢、
okay.
另外呢在这个 Hammersmith 他们都有这个点，他们有、okay. 好几个点，好几个点啊。
是，
那现在呢我想这个 CCIL 应该是英国最大的华人教会吧，有不同的点、不同的堂会、不同的语言、那之后呢就在不同的地方开始建立教会。如果说在欧洲的话，我也宽一点吧。第二个应该是在巴黎的华侨教会，就是1961年开始的。
哦、okay, 是是是
那之后呢，在这个伯明翰应该是1964年有个团契开始建立，然后在这个曼城也是差不多是60年代中的时候。那之后在不同的地方就开始教会了哈。那我想从一个教会的组织来说哈，组织来说 ，CCIL 就是伦敦中华基督教，可能是告诉你一个一开始的雏形是怎么回事，就是它是不同的华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英国，那这个背景都很不一样，有的是从新加坡来的，有的是从马来西亚来的，有的是从香港来的，现在有一些从内地来的，甚至有些台湾来的哈，也从其他地方来的，就是比较 vary。啊，就是华人的这个 diversity 很宽，那而且呢，这个华人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层面也很宽哈。那早期是一些学生啊，东南亚的留学生，他们用的语言可能还是用英文哦，华人的学生用英文哦。那后来呢，有一些这个护士啊，就是这个从马来西亚来的华裔护士，香港来的华裔护士。那英国那个 NHS 他需要这个护士来外来的人来帮忙啊，那他就 recruit 一些人。那直到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就有一些这个餐饮业人士啊移民到英国来，这些多数是香港来的啊，
是
那讲广东话讲粤语。那后来呢这个有一些中国内地的内地的移民开始来了，包括一些学生开始过来了，所以普通话又变成一个比较这个常用的语言。所以英国的华人教会呢，从一开始到现在呢，都有这个现象，就是它的人数是很不定的流动啊。那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宽度啊，就是宽度，就是有不同的背景的人，那语言也有不同的。所以伦敦中华基督教会给你看见，你去看你就知道，他们有好几个语言，他们三个语言就是英语、粤语还有普通话。然后呢，他有不同的堂会。那伦敦中华基督教会是最大的教会，他们有这个能力来有不同堂会、不同的语言。很多的小规模的教会就会一个小教会他可能有至少两语，就是主日呢讲粤语，人多的话那就翻译普通话。那然后儿童事工小孩子就用英文啊，所以在英国的这些华人教会多数是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就是两文三语的教会啊，
是
然后呢就人数并不是太多啊，那最大的在伦敦呢是上千人以上了，绝大多数都是50到100人之间的这种中小型教会，那散居在不同的城市里头，现在就是在从这个 lockdown 之前哈，就是这个 pandemic 是2年前嘛，对不对？
对。
那有很大的变化。之前呢，我大概算了一下，可能英国有160个左右这个华人的团契和教会聚会点。 当然 pandemic 之后又有一些发展
okay.
加上香港的移民来，那又整个的过去一年有很大的变化，对吧？
是，
但是总的来说过去这70年英国的华人教会大概是这样子的规模。
是，所以听起来就是大概在1950年的时候伦敦的第一间华人教会建立，然后慢慢慢慢的在随着不同坡的移民，那其实移民也非常的多元，包括从香港、马来西亚做中国大陆、台湾，然后后来又香港的近两年其实又大量的香港移民进来。
是的，
所以其实英国的华人教会它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样貌，它是随着时间跟移民潮面貌也非常多元的。那大的教会少数的像是刚刚提到的这间教会，它可以有这个三种语言，可是大部分的教会可能是50人到100人左右的中小型教会，大概只能afford 就是主堂用粤语翻成普通话，然后这个孩子的事工就是用英文。那讲到这里其实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那当这些孩子逐渐长大之后，第二代第三代，像在美国的一个发展就是许多在美国长大的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他们长大之后发现他们在华人教会里面很难待得下去，甚至很多人就渐渐离开了华人教会。当然这也有一些人是去到比如说美国的主流的教会，但是也有很多人就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信仰。那近年在过去这15年其实美国也有很多的第二代开始成立，比如说以联合其他亚裔的第二第三代为主成立的这种 Asian American Church 亚裔的美国的教会。我不知道类似的现象在英国是类似吗，还是说其实英国的第二代的第三代的讲英文的这些移民的后裔的发展又很不一样？
多多少少有些类似啊。我们说这个这个海外呢，如果说北美和加拿大哈美国加拿大，然后欧洲有很多的相似的这个文化哈，那英国呢就跟这个北美就更加像了，因为语言也相似哈。我刚刚来英国的时候呢，我看英国的教会好像就是北美的华人教会40年前的光景。
OK，
就是说比较小，在发展过程当中，所以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哎，再多20年，英国的华人教会可以像北美华人教会那样子，比较大，资源也丰富，然后呢，第二代有像你讲的，就会这样出来哈。所以呢，那时候的概念是这样子。那我现在15年以后呢，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我发现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英国和北美还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第一就是这个移民的群体流动性大，它不像北美呢多数都留下来了，而且有很多的这个移民继续移民进去。那英国呢有很多的学生移民，学生这个流动性，学生基本上来了就走了，就是学生留不下来。
是，
所以这个是一块在英国很特别的独特，可能在欧洲也是，大批留学生来，那大批留学生回去，是这个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必须的啊，我说是一个 perpetual mission field 啊，从这个角度，就是他一直是这个，一直要需要继续宣教，一直来。
是你无法靠牧养了传福音给少数的一些人，他们留下来变成稳定的力量，而是你这一波牧养完了，他们可能就回去了，
就走了，
就是需要从零开始。
对，所以我在这15年我就回头看，哎呀，我说是啊，很多教会呢我认为它可以建立起来了，结果人又走了。那你别说门训的时候你又继续培训，所以它是个 perpetual mission field， 需要一直在培训，一直在培养，所以很需要宣教士来这里守着啊。这是一个这个华人教会的一个特色，当然不是绝对的一个真理，但是呢我看见很多是这样子，特别是小地方的教会。几个大城市呢稍微好一些，比如说伦敦、伯明翰、曼城、这个格拉斯哥、爱丁堡这些地方哈，那这些地方呢比较大的城市，它就比较容易有一些这个教会呢可以扎根，可以有一些第二代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第二代的这个华人事工啊，就是英文的哈，我们也大力的在推动，这是其中 COCM 的一个部门。那我们有这些年轻宣教士在那里，那我也特别的这个有负担，就鼓励他们出去哈。那就是看见那一些大的教会呢可以有一些英文的这个堂会啊，就是比如说英文崇拜啊，从 youth group 开始，然后再成为英语的 English worship 啊。那我们发现呢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建立这样，因为它的人数不够的时候你就很难，但是一些大城市就可以。现在我在看呢，在英国有这个，就华人教会里头有英文这个 worship 的不多啊，那伦敦有， 伯明翰、曼城、这个利物浦、格拉斯哥、爱丁堡、都柏林啊，都柏林是这个爱尔兰，我把它算成英伦三岛了哈。
是，
那这些是比较 significant 有 sizable English ministry 的，其他的也有，但是一直在 struggle， 就是不是很大啊。
是，
那那就很需要这个宣教士或者培养年轻人出来，那这个也是我们做的其中的一个工作哈。那是不是说在将来，这些第二代都会在华人教会也不一定。啊，因为我觉得呢，很多的这个英国的教会啊，这个第二代呢也开始进入到英国教会，但是在华人教会里头有特别的好处，就是它这个文化的氛围还是比较接近啊，所以我们是说从一个宣教角度呢，我想是 multiple， 就是几个层面的在做，华人教会就是 Chinese Heritage Church， 我们叫做哈，那它可能有第二代的出来，它有特别的这个优势来培养他们，那有一些呢，可能他们去的。这个英国教会也 OK 啊，那现在呢有一个就是最近这一年香港来的新移民呢，就也给我们一些很多新的思维，就很多的英国教会他们也开始做这个粤语事工，香港人的事工，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些年轻人就在英国教会里头成长，他们用英文的，那可能将来他们在长大的时候就是曾在英国的教会里头也不一定，所以这个还在发展当中。
喜喜走出来，平平安安不担忧，紧紧跟随不偏左右，聆听大山小山高声唱，田野树木拍拍掌，宇宙安有颂赞耶和华，我们欢欢喜喜走出来，平平安安不担忧，紧紧跟随不偏左右，聆听大山小山高声唱，田野树木拍拍掌，宇宙万有颂赞耶和华到永久。
新兴音乐事工的诗歌，你必成就。今天的内容，英国华人教会的挑战与机会，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提供。下周四会继续这个内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芳华，下回再会。
你的意识牵引我，你的心事环绕我，你的恩惠滋润我，你的怜悯陪伴我，你的慈爱占有我，你是耶和华我的拯救。我们欢欢喜喜走出来，平平安安不担忧，紧紧跟随不偏左右，聆听大山小山高声唱，田野树木拍拍掌。